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
我哋今日睇嘅呢段经文，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系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三章四节，
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三章四节。
如果大家揾到嘅时候，我哋一齐读。
大家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读。
其实都唔使揾到啦，睇到呢度。
不用找了，在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了。
我哋一齐读。
我们大家一起读。
意义在完全的人当 中，
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析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神圣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的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么？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么？
保罗为了针对哥林多教会入面结党纷争的问题，
保罗为了听不
保罗为了针对在哥林多教会里边结党纷争的问题，所以保罗在一章十八节，
所以保罗在一章十八节
到二章五节的时候，
都到二章
五节
的时候，
重新复述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
重新讲述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
在第二章第二节那里，
在第二章第二节那里，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说，
因为我定下了主意，
因为我定下了旨意，
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基督，
只知道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并他钉十字架。
同样在二章四节的时候，
同样在二章四节的时候，
保罗这样讲，
保罗这样说，
我说的话，
我说的话，
讲的道，
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乃是用圣灵 为大能的明证。
基本上，我哋今日所处理嘅呢段经文，
今天我们要处理的这段经文，
系保罗进一步嘅去解释呢两节入面所讲嘅嘢。
是保罗进一步去解释这两节所要讲的 事情。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大致是可以分成两段。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段两边两方面啊。
两段
啊，两段
啊。第一段是六节到十六节。
第一段是第一节到十六节。
第六节到第十六节。
第六节到第十六节。
啊，在这里保罗讲到。
在这里保罗讲到。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只有透过圣灵的启示。
只有透过圣灵的启示。
人先至可以知道。
人才可以知道。
第二段是三章一到四节。
第二段是三章一到四节。
这里是保罗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而讲。
这里是保罗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而讲的。
他们自认为属灵。他们自认为属灵。
哦，他们自以为属灵。
但是却是分党。
但是他们是分党。
这个是矛盾。
这是矛盾。
我们今天尝试从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尝试从一段经文。
去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去看看他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学到第一样的功课。
我们学到第一样的功课。
基督徒之所谓基督徒。
基督徒之所以为基督徒。
是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他们心里面。
是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他们的心里面。
因此他们是属灵的人。
因此他们是属灵的人。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它里面用了很多特别的词汇。
它里面用了很多特别的词汇。
这些词汇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
这些词汇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
是很少出现，
是很少出现的。
这里包括了什么呢？
这里包括了什么呢？
完全人呢？
完全的呢？
智慧呢？
智慧。
属灵的人啦，
属灵的人，
婴孩啦，
婴孩，
奶啦，
奶，
饭啦，
饭，
呢啲词汇好可能系哥林多教会入面嗰啲人用嘅一啲词汇。
这些词汇很可能是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人所用的一些词汇。
当佢哋用呢啲词汇嘅时候，
当他们用这些词汇的时候，
正正反映咗佢哋当中嘅问题。
真正反映了他们当中的问题。
首先他们认为这个信仰，
首先他们认为这个信仰
只是当时希腊社会里面，
只是当时希腊社会里面
众多哲学里面最高的智慧，
众多哲学里面最高的智慧。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以当时世界上面的价值观，
他们对世界社会上的价值观
去评估他们当中的老师，
去评估他们当中的老师。
同样因为他们经历很多圣灵的恩赐，
同样他们经历了很多圣灵的恩赐，
他们已经觉得他们自己是属灵的人，
他们也觉得他们已经是属灵的人，
因此他们看自己已经完全了，
他们看他们是已经完全了。
所以当他们再看保罗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在看保罗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保罗根本不够格，
他们认为保罗根本不及格
不及格
啊，不及格。
所以保罗不适合作为他们的属灵老师，
所以保罗不适合作为他们的属灵老师。
因为保罗只是懂用奶去喂他们，
因为保罗只会用奶去喂他们，
不懂得用食物去喂他们，
不晓得用食物去喂他们。换句话说，
在他们的理解里面，
在他们的理解里面，
因着圣圣灵的恩赐，
因着圣灵的恩赐，
教会里面可以分成教会里面可以分成了不同的属灵的阶级，
教会里面可以分成不同的属灵阶级，
有是属灵高超的，
有属灵很高的，
有些是属灵低的，
有些是属灵低的。
然后保罗是属于属灵低的那一等人，
因此保罗是属于属灵比较低的。
因此在这一段里面，
因此在这一段里面，
保罗用他们的词汇，
保罗用他的词汇，
但是他用这些词汇之外，但是他将这些他是给这些词汇一个全新的意思，
保罗给这些词汇一个全新的意思，
去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
去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
让我们先去看看第二章六到十六节，
让我们先看看第二章六到十六节。
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
这一段基本上出现了三个对比，
这一段基本上出现了三个对比，
在这个三个对比之间，他们也彼此相关的，
这三个对比之间他们是彼此相关的。
第一个对比是在第六节里面所提出的，
第一个对比是第六节所提出的，
世上的智慧和保罗所说的智慧，
世上的智慧和保罗所说的智慧。
世上的智慧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东西，
世上的智慧就是上面所说的一些事情。
一方面知道在希腊社会里面，
一方面知道在希罗社会里面，
所谓那些哲学和修辞学等等那些学问，
所谓的哲学和修辞学等等的学问。
另外一方面是知道犹太人里面，
另外一方面是指在犹太人方面，
他们对旧约的理解和解释，
他们对旧约的理解和解释，
这些是世上的智慧，
这是世上的智慧。
而保罗的智慧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
而保罗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
在第七节那里进一步的解释，
在第七节进一步的解释，
这个智慧并不是属世的智慧，
这个智慧并不是属世的智慧，
这个是神的智慧，
这是神的智慧。
从前是隐藏，
从前是隐藏的，
现在表明出来，
现在表明出来了。
从上文的理解里面，
从上文的理解里面，
我们很清楚保罗这里所指的是什么，
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所指的是什么。
神的智慧是什么呢？
神的智慧是什么呢？
是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是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因着神这个智慧的显明，
因着神这个智慧的显明，
这个世界上面出现了第二样的对比，
这个世界出现了第二样的对比，
就是灭亡的人同埋得荣耀的人，
就是灭亡的人和得荣耀的人。
在第六和第八节里面，
在第六和第八节里面，
保罗指出在这个世界上，
保罗指出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
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
其实他们是属于将要败亡的人，
其实他们是将要败亡的人，
因为他们坚持他们自己的智慧，
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智慧，
并不认识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
并不认识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
也不去接受他，
也不去接受他。
然后在第七节里面，
然后在第七节里面，
保罗也指出那些接受神智慧的人，
保罗也指出那些接受神智慧的人，
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
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
所以他们不单止得救，
所以他们不单是得救，
并且会预定得到这个荣耀，
而且是一定可以得到这个荣耀的。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明白呢？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接受神的智慧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接受神的智慧呢？
为什么有一些人也不明白也不接受呢？
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也不接受呢？
在十二节里面，
在十二节里面，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呢？
这个是因为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这是因为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内住在我们，
内住在我们，
他开启了我们的心，
他开启了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了解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了解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是什么。
这里引出第三个对比，
这里就引出了第三个对比，
这个就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这个就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和没有圣灵内住的人，
和没有圣灵内住的人。
在第十四节那里，
在第十四节里面，
保罗知道这些属血气的人，
保罗知道这些属血气的人
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
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反倒以为是愚拙的。
属血气的人究竟是什么呢？
属血气的人到底是什么呢？
属血气的人是知道这个世上那些坚持他自己智慧的那些人，
属血气的人是那些坚持他们自己智慧的人，
他们觉得自己有智慧，
他们觉得自己有智慧，
所以他们坚持，
所以他们坚持
因此他们并不了解圣灵所带来神的启示，
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圣灵所带来的启示，
也是这个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也是这个钉十字架主耶稣的好消息。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理解呢？
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呢？
为什么这些属血气的人不能够理解呢？
为什么这些属血气的人不能理解呢？
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
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但是好一点的翻译，
但是好一点的翻译，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事只有透过圣灵的工作，
因为这些事只有透过圣灵的工作，
人才能够明白，
人才可以明白。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这些属血气的人，
这些属血气的人，
这些坚持自己智慧的人，
这些坚持自己智慧的人，
因为没有圣灵的内住，
因为没有圣灵的内住，
他们根本不能够了解，
他们根本不能够了解。
所以对保罗来讲，
所以对保罗来讲，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分开两类的人，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分成两类的人。
第一类人，
第一类的人，
他们没有圣灵，
他们没有圣灵，
因此他们不能够了解神的奥秘，
所以他们不能够了解神的奥秘，
他们注定灭亡，
他们注定是灭亡的。
第二类人，
第二类的人，
因为有圣灵内住，
因为有圣灵内住，
他们了解并且接受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他们了解并接受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
因此他们预定得到荣耀，
因此他们预定是得到荣耀的。
在这个对比之下，
在这个对比之下，
保罗用了完全人和属灵的人，
保罗用了完全人和属灵的人，
描述那些接受这个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来描述这个钉十字架耶稣的好消息。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完全人或者属灵人，
完全人或属灵人，
并不是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人所想的，
并不是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人所想的，
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是特别灵性高超的人，
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的灵性是特别高的。
对保罗来讲，
对保罗来讲，
在保罗的心目里面，
在保罗的心里面，
完全人和属灵的人，
完全人和属灵的人，
这个是指到一切接受圣灵的人，
这是指一切接受圣灵的人，
有圣灵内住在他们心目里面，
有圣灵内住在他们心里面，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徒。
对比这个世界上面的人，
对比这个世界上的人，
对比这些属血气的人，
对比这些属血气的人，
这班有圣灵内住的人，
这些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们是完全人，他们是属灵的人，
他们是完全人，是属灵的人。
那么在三章一到四节，他在讲什么呢？
那么在三章一到四节是讲些什么呢？
是不是教会里面真的有些叫做婴孩呢？
是不是在教会里面真的有些是婴孩呢？
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人呢？
有些是比较成熟的人呢？
这个是不是指到教会里面的信徒仍然有等级之分呢？
这里是不是指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有等级之分呢？
首先保罗在这里用婴孩这个字，
首先保罗在这里用婴孩这个字，
不是希腊文常用的一个字，
不是希腊文所用的常用的一个字，
这里是带有很贬低的意思的一个字，
这里是有贬低的意思的字。
保罗在这里讲到，
保罗在这里说到，
他们初信的时候，
他们初信的时候
不行，
是
不行，
是不行的，
他们到现在都是不行，
他们到现在也是不行的。
很明显保罗用属肉体的这个字去描述他们，
很明显的保罗用这个属肉体的字 描述他们。
属肉体和前面属血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属肉体和属 血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属血气是讲到那些没有圣灵的人，
属血气是说那些没有圣灵的人，
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
但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保罗不能够讲他们没有圣灵，
保罗不能说他们没有圣灵，
但是他们的行为究竟是怎样呢？
但是他们的行为到底是怎样呢？
他们跟属血气的人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他们跟那些属血气的人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所以保罗用属肉体去描述他们现在的情况，
所以保罗用属肉体去描述他们的情况。
这个指导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面，
这里是指到
他们
在生活行为方面，
他们并不按圣灵的行为去指导而行，
他们并不按圣灵的指导 去行。
然后在第二第三节里面，
然后在第二第三节里面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信息，
他们认为钉十字架这个耶稣的信息
只是奶，
只是奶，
不是食物，
不是食物。
但是对保罗来讲，
但是对保罗来说，
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是基督徒的一切，
是基督徒的一切。
如果离开这一点，
如果离开这一切，
基本上是背弃了这个信仰，
基本上是背弃了这个信仰。
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
在三章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
在三章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
保罗并不是讲到，
保罗并不是说
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婴孩要吃奶，有一些婴孩要吃奶，
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婴孩要喝奶，
另外一些已经成长可以吃食物，
另外一些是已经成长可以吃食物。
保罗正式在这里讲着什么呢？
保罗是在说什么呢？
其实哥林多教会里面所有的人，
其实在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
他们是属于一些病态的基督徒，
他们是属于一些病态的基督徒，
他们并不是里面有属灵的阶层，
他们并不是在里面有属灵的阶层，
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有病，
基本上他们全部都有病。
所以对保罗来讲，
所以对保罗来说，
在他心目里面，
在他的心目中，
真正的属灵人，
真正的属灵人
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了解，
他们了解，
并且接受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并且接受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为他们的救赎主，
为他们的救赎主。
这一段经文在历代以来，
这一段经文在历代以来
被人抽离他的上文下理，
被人抽离了他的上文下理
去加以解释，
是加去加以解释，
因此带出好多伤害教会的解释，
因此带出了很多伤害教会的解释。
其中的一个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
就是指到教会里面是有属灵的阶级的存在，
是指到教会里面有属灵 阶级的存在，
有一些是属灵的人，
有一些是属灵的人，
有些是属肉体的人，
有些是属肉体的人，
有些更坏是属血气的人，
有些 更坏是属血气的人。
但是他们分这些阶级，
但是他们分这些 阶级，
但是怎样去分呢？
怎么样去分呢？
他们分的是按自己的标准去分的，
他
们
分是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去分，
以属灵人作为一个例子，
以属灵人作为一个例子，
在灵恩教会里面，
在灵恩教会里面，
很多人觉得那些识讲预言的人很重要，
他们认为那些会说预言的人是 很厉害的，
那些是先知来，
他们是先知，
很多人就经常想去黏住这些先知，
所以这些人就很喜欢去接近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要得到一些灵气，
为要得到一些灵气。
在传统教会里面呢，
在传统教会里面呢，
他们觉得圣经知识很重要的，
他们认为圣经的知识是很重要的。
哪些拥有圣经知识的？
那些有圣经知识的人，
而且口若悬河，
听不
就一个是、
口若悬河的人、啊、
然后很有说服力的、
很有说服力的人，
那些人就会跟着他们，
那些人就会跟着他们，
他们去到哪里讲道，
他们去那里讲道，
那些人跟着他们去，
他们就跟着去、靠近他们。
这些被认为属灵的人，
这些被认为是属灵的人，
成为追捧的对象，
成为了 给人的追捧
的对象，
对象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其实教会入面基本上就好像犯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他们基本上就是犯了好像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开始分党竞争，
开始分党竞争，
正确的去了解这段经文，
正确的去了解这一段经文，
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没错，
不错，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不同的人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人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程度的认识，
有不同程度的认识，
同样信主的时日也不同，
同样的信主的时日也不同，
但是在神面前，
但是在神面前，
这一切，
这一切
不足以使到我们高人一等，
都不足以使我们高人一等，
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我们永远站了在领袖的地位，
我们永远是领袖的地位，
如果我们是属灵人，
如果我们是属灵人，
不是因为我们灵性高超，
不是因为我们的灵性很高超，
而是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是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
如果我们可以去服侍人，
如果我们可以去服侍人，
这个是神自己的呼召，
这个是神自己的呼召，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需要去崇拜某一类人，
我们不需要去崇拜某一个人，
我们也不需要人家来崇拜我们，
我们也不需要别人去崇拜我们，
更重要的一个提醒，
更重要的一个提醒，
我们信仰的中心和一切，
我们信仰的中心和一切，
在这个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读旧约，
今天我们读旧约，
我们读新约，
我们读新约，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一些我们从来没学过的一些东西，
不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学过的一些东西，
是人家都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以致到我们可以在人面前晒烂威吓，
以致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
夸耀
自己啊。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读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读经最重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重新认识这位，重新认识，
重新认识
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
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重新认识这个救赎主，
我们重新认识这位救赎主。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二样的功课，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二样的功课，
圣灵在基督徒里面所做的工作，
圣灵在基督徒里面所做的工作，
是使到他们能够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使到他们可以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使到他们生命得以改变，
使到他们生命得以改变。
其实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
其实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
圣灵做些什么呢？
圣灵做什么呢？
人和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和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常来讲人没可能去理解神，
正常来说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神。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理解神的心意呢？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理解神的心意呢？
保罗在十节的上半节那里指出，
保罗在第十节的上半节说道，
如果人能够真的理解神的智慧，
如果人真的可以知道神的智慧，
不是因为人本身的能力，
不是人本身的能力，
而是神藉着圣灵向这个人显明他的心意，
只是圣灵对着向这些人显明他的心意，
神借着圣灵向着一个人显明他的心意。这样我们看下去十节的下半节到十三节，
这样我们再看十节的下半节直到十三节，
在这里保罗进一步去解释圣灵的工作，
在这里保罗进一步去解释圣灵的工作，
为什么圣灵可以负起开启人心的工作呢？
为什么圣灵可以负起这个开启人心的工作呢？
在第十节的下半节，
在第十节的下半节，
保罗讲到，
保罗说道，
圣灵参透万事，
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万事
万事
并 唔单止包括神深奥嘅事，
并不单止是包括神深奥的事，
亦包括咗喺呢个世界入面一切嘅事情，
也包括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
呢度所引申出嚟一样系咩嘢咧？
这里所带出来的是一些什么呢？
圣灵是神同这个世界或者神同我们当中的一个桥梁，
就是圣灵或者神在和我们当中的一些桥梁
啊，不是，神是圣灵是神与我们当中的一个桥梁，他一方面清楚了解这个世界，
他一方面清楚了解这个世界，
他也清楚了解我们，
他也清楚了解我们。
另外一方面，他也深知神心中的意念。
另一方面，他也深知神心中的意念。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在十一节那里，
在十一节里，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圣灵是神的灵，
圣灵是神的灵。
正如只有人才能够明白他心里面想着什么东西，
正如人才可以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只有神的灵才知道神在这里想着什么，
只有神的灵，神的灵才可以，神才可以知道，
只有神的灵才知道神自己心里边在想些什么东西，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以至到他所启示出来的东
西，以致他所启示出来的
真真正正是神的心意，
真正是神的心意。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他不单止开启聆听人的心，
他不单开启聆听人的心，
他也直接指导宣讲人的语言，
他也
直接指导宣讲人的宣告。在十三节上半节那里，
在十三节上半节，
保罗指出当他在宣讲的时候，
保罗知道当他宣讲的时候，
他不是用人的智慧，
他不是用人的智慧，
用人教导的修辞学的方法，
用人所教导的修辞 学的方法
去教导去宣讲这个福音，
去教导去宣讲这个福音。
在十三节下半节，
在十三节下半节，
和合本是这样讲，
和本是这样说的，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解释属灵的事，
比较好一点的翻译，
比较好的翻译呢，
其实在个括号那里的，
是在那个括号里面，
他说是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解释从圣灵而来的话，
解释从圣灵而来的话，
给予那些有圣灵的人，
给那些有圣灵的人，
这个是指导保罗首先聆听，
这里是指导保罗首先聆听
圣灵要他所讲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圣灵要他所讲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他按着圣灵的引导，
然后他按着圣灵的引导
而去宣讲这些内容，
而去宣讲这些内容，
同时他深信一样嘢，
而且他深信一样事情。
嗰啲有圣灵嘅人，
那些有圣灵的人，
就系嗰啲有圣灵喺佢哋内心工作嘅人，
就是那些有圣灵在他们内心工作的人。
佢哋一定会了解保罗所讲嘅究竟系乜嘢，
他们一定会了解保罗所说的是什么。
因此保罗讲到，
保罗说
圣灵是神与人当中的桥梁，
圣灵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
他开启人心，
他开启人心，
一方面使到人可以聆听从神而来的信息，
一方面可以使到人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信息，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人去宣讲神的信息，
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人去宣讲神的信息。
神的信息是什么呢？
神的信息是什么呢？
是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是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更加重要在十四到十六节，
更加重要的是在十四到十六节，
这里是总结他前面所讲的，
这里就总结上面所说的，
保罗重新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回耶稣基督的身上，
保罗重新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在十五节那里，
在十五节里，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有圣灵内住嘅人，
有圣灵内住的人，
佢哋看透万事，
他们看透万事，
看透万事，或者可以咁样讲，
看透万事，或者是可以这样解释，
佢哋评估万事，
他们评估万事，
但系世界上面嘅人呢？
但是世界上面的人呢？
嗰啲冇圣灵嘅人。
那些没有圣灵的人，
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们并不能 并不了解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
或者去评估他所做的事究竟是对的或者不对的，
或者去评估他们所做的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为什么有圣灵的人可以去评估万事？
为什么有圣灵的人可以去评估万事呢？
在十六节那里，
在十六节里，
保罗指导，
保罗指出，
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
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是讲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
他是说我们有圣灵内住，
圣灵使到我们明白基督的想法和心意，
圣灵使到我们明白基督的
想法
和
心意，以致到我们可以凭着基督的眼光去睇呢个世界，
以致我们可以凭着基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呢度亦暗示到，
这里也暗示说，
我哋应该被圣灵引导，
我们应该被圣灵引导，
按着基督嘅心意而去过活，
按着基督的心意去过生活。
呢度亦直接嘅去指责哥林多教会嘅问题，
这里也直接去指责那些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佢哋自以为系属灵。
他们自以为是属灵的，
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
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的，
他们根本不按圣灵而去行，
他们根本不按着圣灵去行，
以致到他们也不按基督的心意而去行，
他们也不按着基督的心意去行。
所以总括来讲，
所以总括来说，
有圣灵内住的人，
有圣灵内住的人，
是属灵的人，
是属灵的人。
圣灵在他们，在这些人的心，在这些人的当中，
圣灵在这些人的当中，
去开启他们的心，
他开启他们的心，
一方面使到他们可以聆听神的话，
一方面可以使到他们聆听神的话语，
另外一方面帮助他们能够宣讲所听到的话，
另一方面也帮助他们去宣讲他们所听到的话。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使到这些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
使到这些人明白，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
按着圣灵的引导，
按着圣灵的引导，
活出基督的样式，
活出基督的样式。
这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令人误解的另外一个地方，
令人误解的另一个地方，
在传统上面，
在传统方面，
就是有关圣灵的工作，
就是有关圣灵的工作。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人认为圣灵的工作，
很多人认为圣灵的工作，
就是使到我们能够认识一些生命的，
就是使我们可以认识一些新的事情，
或者是独特的，
或者是独特的，
有关神的知识，
有关神的知识。
亦有一些人认为圣灵是一种能力，
也有一些人认为圣灵是一种能力。
透过这些能力，
透过这些能力，
我们可以直接去到神的面前，
我们直接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得到神秘的经验，
得到一些神秘的经验。
但是他们却没有很清楚看到，
但是他们却没有清楚地看到，
当保罗在这里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
当保罗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在这个讲求属灵经验的教会里面，
在这个讲求属灵经验的教会里面，
他一开始就提醒他们，
他一开始就向他们提醒，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并不是引导人，
并不是引导人
得到神秘的经验或者神秘的知识，
得到 神秘的经验或者知识，
而是引导人，
而是去引导人
更深刻的去认识这个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更深刻的去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定要谨记，
我们要记住，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是指向基督，
是指向基督，
使人更深刻的去认识基督，
使人更深刻的去认识基督，
使到人更似基督，
使到人更像基督。
第二，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他是有自由去用不同的东西向我们启示神的话，他有自由去用不同的东西向我们启示神的话。但是这里引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我看到一些东西，当我一听到一些人家讲的东西，
当我听到别人说的事情，
我们唱一些诗，
我们唱的一些诗歌，
我们心有感动，
我们心里感动，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分清楚，这些感动是来自我自己的心理作用，
这些感动是来自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呢，
或者真是圣灵对我们讲说话呢，
或者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呢。
因此在神的恩典里面，他选择了两样东西，这个是正常的渠道，
渠道。
这两个渠道是什么呢？
这两个渠道是什么呢？
是圣经，
是圣经，
同埋教会的宣讲，
和教会的宣讲。透过这两样事情，
我们与基督相遇，
我们与基督相遇。
我们今天特别提一提怎样读经，
我们今天特别提一提怎样读经。其实要明白圣经，
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搞定，
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的。
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明白是有两个的层面。第一个是客观知识上面的理解。
第一个是客观知识上面的方面的理解。举例来说，
我现在去看保罗书信。透过我自己的力量。我走去图书馆。抄晒所有的解经书。
去看完了全部的解经书，放在我的前面。
只要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可以清楚了解到，保罗写这本书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他写给的对象究竟是哪个？
他写的对象到底是谁？
这些对象遇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这些对象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这些书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些书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保罗教的是什
么？保罗所教导的是什么？
这一切我都可以很清楚了解。我透过我自己的力量，我可以搞定。我可以弄好这一切。但是这些只是客观的知识。对我日常生活可以完全无关。
对我日常的生活可以完全没有关系。这一样事情。
历世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
历世历代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最近我听到一件事情。
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
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
他已经过世了。
他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一生里面，他性侵犯了200几个女仔，
他性侵犯了200多个女孩子，
但是他却讲到神平安的福音，他客观了解这一切，但他的生命完全没有改变，客观的层面要加上主观的理解。
客观的层面要加上主观的理解。换句话说，
是透过圣灵的大能。使到我了解保罗所讲的这些说话。其实是基督今天直接针对我而讲的。
对着我所讲的。针对我来说的。
圣灵使到我无法子再回避基督的要求。
圣灵使到我 不可能再回避这个基督的要求。
也 使到我冇法子作出任何嘅解释，
使到我没有办法作出任何的解释，
去淡化基督嘅要求，
去淡化这个基督的要求。
我只能够喺基督嘅面前，
我只能在基督前面
承认我自己嘅完全不足，
承认我是不足的，
寻求佢嘅原谅，寻求他的原谅，
寻求他的原谅。
只有咁样，生命先至会改变。
只有这样，生命才会改变。
呢两个层面不可分开。
这两个层面是不能分开的。
只有咁样去明白圣经。
只有这样去明白圣经。
我哋生命先有改变。
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
呢度亦讲出一个好重要嘅事实。
这里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只有圣灵嘅工作。
只有圣灵的工作。
我哋先至会明白圣经喺度讲乜嘢。
我们才可以明白圣经在讲什么。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好，这段经文是常常被人误解的。
其实这段经文是时常被人所误解的。
但是在保罗心目里面，
但是在保罗心里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都是属灵的人。
我们都是属灵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很高超，
不是我们很特别的高超，
而是完全因为神的恩典，
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心里当中，
然后圣灵在我们当中，
然后圣灵在我们当中
开启我们的心眼，
开启我们的心眼，
以致到我们生命可以改变，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要再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一样，
不要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一样，
我们崇拜某一些人，
我们崇拜某一个人，
我们也希望人家来崇拜我们，
我们也希望别人崇拜我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神面前一无可夸，
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所夸的，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
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各种的真理，
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各样的真理。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啊，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藉着圣灵今天仍然继续对我们说话。
感谢你借着圣灵今天继续的对我们说话。
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
求你继续。